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当然了，作为基督徒的话，每一天都很特别，上帝赐给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那今天呢，是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呢，是中支主日。中支主日呢，就是当年跟随耶稣的一群人，或者一些慕名耶稣而来的人，他们就是手拿棕树枝，或者是拿着自己的衣服，然后呢就铺在路旁路的中间，然后呢让耶稣他在上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就是给他来去踩着走路，以此来欢迎他来到耶路撒冷。也是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所以让我们透过以赛亚书的50章4到9节的上半节，就今天我分享的经文呢，来看这一位神的仆人的性情，再次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自己的心呢，与这一位受苦的基督同行。那么以赛亚书的50章4节这一段经文，那么就是马索拉的文本或者是死海古卷呢，就是记载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的50章4节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单元。那么马索拉文本的死海古卷，我估计马索拉文本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不是很熟悉。为什么提到这个文本呢？它是一个比较整全的希伯来的圣经的旧约的翻译。那死海古卷呢，大家知道了，就是它的成书的历史是比马索拉是更早的。所以马索拉译本的话呢，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会参考死海古卷的，只是说因为死海古卷他发现的比较晚，1947年在死海的一个山洞里面发现的。然后呢，不管怎么样子，死海古卷 发现之后，然后再来去看马索拉文本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出入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再一次证明了马索拉文本呢，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旧约的翻译的文本。那么就是说50章4节开始就成为一个新的单元了，因为我们看从经文来讲的话，50章怎么这一段经文从4节，因为它第一节到3节嵌入到50章里面来的话，按道理的话从第一节开始就是一个完整的信息嘛。但是呢，从这里来看的话呢，其实是从4节开始到9节的上半节呢，才是一个完整的部分。而且呢，说话的人呢，他不再是1到3节里面讲的耶和华，而是以耶和华为靠山的仆人开始的。虽然呢，就是在4节当中没有任何的表明这段经文当中所讲的那个说话者的一个身份，但是呢，从这段经文之后，也就是第50章的第10节里面，他讲到就是以赛亚立刻的呼召。第10节啊，他这样讲，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所以这是以赛亚的一个呼召。我们可以看出来，4到9节其实是一个仆人之歌。以赛亚书里面总共有4段仆人之歌，整个以赛亚书哈，所以弟兄姊妹，以赛亚书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书卷。通常我们叫它为小圣经，因为它是66章嘛，然后圣经总共是有66卷，它确实是一卷很难的书卷。但是呢，请弟兄姊妹我们耐心的来听。所以呢，这一个呢是第三个的仆人诗歌的。那么这一个诗歌它描述了耶和华是如何的去预备他的仆人，以及耶和华如何帮助他的仆人。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哈，从以赛亚书上下文，也就是说在前面记载的以赛亚书49章的14到26节、50章的1到3节里面的内容，可以看到西安，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他们那些百姓，他们是抱怨自己被上帝丢弃。那以赛亚先知透过以赛亚书说明，上帝并没有放弃西安，并且是用神用他来掌管列国，来掌管凡有血气的和大自然的全能，来肯定耶和华神是让西安归回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那当然呢，身处在以赛亚时期的当时的那一些选民，他的困惑，我想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今天的话，是因为我们是站在历史的后面，也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哦，为什么他们为什么有这么灰心，这么怎么样子？因为我们没有身处到当中嘛。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背景，仆人就出现。所以第一到第九节当中啊，他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转变，一个角色转变啊，他的是一个对比，他的对比，他不是在讲上帝的仆人，上帝就耶和华神和仆人所分别提供的救恩，他不是在对比这一个，他也不是在说哦那一群不顺服的以色列人和顺服的仆人的对比，或者说那一些不顺服的以色列人被仆人这样的一个真以色列人所取代。它的本质上呢，我们说第三仆人之歌和第二仆人之歌都是一样的。它本质上它想要讲明什么呢？它讲到一个不顺服的以色列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顺服且得胜的仆人弥赛亚。因为因着这个弥赛亚，以色列和万邦才能够找到一个救恩的管道。所以今天呢，我想透过今天的经文呢，来跟大家从三个方面来分享。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顺服聆听神。刚才讲了嘛，就是我们说四到九节的上半节是讲到这个仆人的性情。这个仆人是有什么样的性情呢？第一，他的性情是顺服聆听神。经文呢是记载在第四到第五节。那么在第四节当中呢，他是在主耶和华的引导下开始了第三仆人之歌。所以这个仆人之歌其实就是仆人一个自传式的一个表白。他一开始的话，他清楚的将侍奉的根基是放在耶和华的身上，而不是在人的身上。即便做神的仆人，他的任务是再艰难，但这个仆人他要忍受再多的委屈、苦楚和辛酸，因为这一位仆人是上帝亲自差遣的仆人，所以他的任务呢是不会失败的。所以这里的仆人他的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其实和第一仆人之歌里面所叙述的是一样的。第一仆人之歌是在记载在以赛亚书的42章1到4节。他的任务是什么呢？他是借着口去传扬神的话，因此他先要成为耶和华的门徒，领受他的教导，也就是经文里面所讲的受教者的舌头。首先就是要领受他的教导，接着就是传道，是一个动词，也就是说要传讲神的话语，是仆人侍奉的中心。所以这样的仆人他需要特别的留心自己的舌头，他让自己成为一个传声器，能清楚的去传达主人的心意是什么，才能够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来去辅助疲乏的人。我想这个仆人的工作的重点不在于审判，而是在于拯救扶持。他所用以扶助疲乏人的言语，就是耶和华神的律法、训诲和教训。所以以赛亚先知其实在以赛亚书的38章4到8节里面记载过，以赛亚先知他曾经用上帝的话语去帮助受当时的亚述王威胁惧怕的西西家王。所以同时呢，当西西家被死亡围绕的时候呢，以赛亚他也是用言语来去辅助疲乏的人。所以从四首仆人之歌来看的话呢，四首哈仆人之歌，刚才我讲到以赛亚书里面总共有四首仆人之歌。那么仆人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仆人的口有几个特征，他是温柔的，他 他是扶持人的，他是完全的。我想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段经文呢，也就是第三仆人之歌，他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仆人需要先有一个受教者的舌头，才能用上帝的言语合宜的方式和时机去扶助疲乏的人。传道的恩赐呢，是神给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强求的。而且当我们有了传道的恩赐之后，我们还需要每一天早晨顺服的让主来提醒我们自己的耳朵，我们必须与耶和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最后呢，就在于可以使我们能够去听，像受教者一样。那么在这一节经文当中，第四节它是用一个受教者首尾来去呼应，也再一次强调传道者他需要能够受教肯听，才能够成为上帝心意的和上帝心意的仆人。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里面讲的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第五节呢，他重复了第四节中主耶和华他开通我的耳朵，他也呈现了仆人他是因为顺服的缘故，所以要开始去经历十字架，经历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呢是什么呢？就是第四节里面所描述的蒙召与传道的侍奉。我想在他所讲的这个十字架 也是作为仆人他所要经历的苦楚。那么他所经历的苦楚是什么呢？其实在第六节有描述，在第六节里面他讲到说，有人打我的背，有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有人辱我吐我。所以这是在描述啊，就是他的苦楚。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先知传道其实往往是痛苦和羞辱的一个代名词。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跟中国文化蛮相似的。从世人的眼光里面看呢，从世人的眼光看呢，跟从主往往是愚拙的苦差事。从世人如何对待这个仆人，第六节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哈，就可以见到了。因为他讲了嘛，打我的背，然后把我腮颊的胡须，辱我吐我，与我争论，与我作对，以及定我的罪。我今天早上尝试了一下把我这里啊，好痛。虽然说是一种羞辱的代号，但我觉得很痛哎。它不单是羞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他赐下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他不是让我们先说，而是让我们先被神去教导。服侍神的人首先我想是门徒，成为神的门徒，然后才是老师。我每日被神唤醒，就像经文里面所讲的，主每早晨提醒我，提醒我的耳朵。我们与神保持一个每日亲密的关系，因为那属灵的生命是来自于我们持续的聆听神。其实弟兄姊妹们，顺服神常常也意味着我们走一条不容易的路。神他使那些愿意每一天听他话的人，每一天听他话的人，也就是说服侍神我们不是靠口才，而是靠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聆听？我们需要去读神的话语。当我们读懂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更愿意的去怎么样回应神的话语。我最近上周四呢，我去皇家医院探访了，我每一个月会去一次。其中呢，我探访了一位女士， 他说他之前有来过我们教会，然后还认识天然和思根，我一下子很亲切，我很亲切。然后呢，我就跟他聊，然后最后呢，他就说：“哦，我喜欢参加崇拜，诗歌让我很感动。但是呢，我一进到团契的时候，分享的时候呢，他们分享的内容，我觉得这位神是这样子的吗？他打一个比方，他说：信主的人上天堂，不信主的人下地狱。我觉得他跟我讲嘛，他觉得我接受不了，神是这样子的吗？后来我就跟他说：哦，这个是一个事实，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承诺。如果你愿意相信，你愿意接受这个承诺，就可以了。我跟弟兄姊妹想分享这个信息的话呢，我是想着，其实我觉得很可惜，他曾经来过我们教会，也甚至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在团契里面的小组当中，但是我不能说他不顺服，我也不能说他不聆听神。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说，我最后在走之前，我说我可以为你做一个祷告吗？哦，算了，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说，其实我自己在思考，其实我们人的内心最深处啊，我们对神是叛逆的。我们扪心自问，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非基督徒我就不说了，可能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在我们的内心最深处，是我们对神是叛逆的，或者对一些笃定的东西，我们不愿意接受的，我们不愿意接收。扪心自问一下，我不说什么现在的文化是什么的文化，我们人的本性里面，无论你处在什么文化里面，你跟我说是绝对的，一定是这样子吗？ No， 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人的本性里面就有，最深处里面对神就会有个叛逆，或者对一些有人来讲这个笃定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会反感，不愿意接受。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想这是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我们看第二点，甘心忍受羞辱。经文的是第六节的经文。那么在第五节当中，两个没有的负面的回应，就是两个没有的负面的回应的背景陪衬下，第五节他说没有什么呢？他说我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所以引出到仆人的身体，他受攻击所带来的不安的气氛，虽然经文当中他没有描写，就是这个仆人的敌人是谁，但是仆人的肉身所受的攻击、苦楚和羞辱，却是有形有体的描绘出来的。比如说，他说他的背嘛，他的腮腺嘛，他的口额，他的脸面，都成为敌人攻击的一个焦点。但仆人他是用三个动作来回应的：我任他打，我由他拔，我并不掩面。侍奉神的人，往往是要面对危险的人物。从侍奉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十字架是神儿女的标志。当我们不愿意去与主同受苦难，不愿意去背十字架的人，我们真的不配成为门徒去传道。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其实我的一个反省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 happy problem， 就像养育小孩一样，开心，因为孩子很可爱。上一个礼拜五，我晚上应该是9点的吧，回到家里面，然后我们家的第二个女儿琪琪，她一看到我回来之后，她马上跑过来 ，Daddy， I miss you。我上午的时候还带她去游泳，然后晚上的时候只是中间这么时间段里面嘛，然后她就没见到她 ，Daddy， I miss you， 我很感动。因为其实那一天很冷啊，礼拜五好冷，突然间很冷。然后我的女儿这样跟我讲 ：“Daddy, I miss you。”我很感动，我就抱着她 ，I miss you too。但是在养育她的过程当中， 也有不容易啊，但是过去了已经。所以同样的，我们服侍神也是一样的，是一个 happy problem。 也就是说，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经历那一种开心喜乐，但是与此同时呢，我觉得我们也有受苦羞辱的经历。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啊，我们要主动去面对苦难。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仆人他不是被迫的，而是甘心的。这个仆人他是忍受羞辱和嘲笑的。其实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就是被人拔塞夹的胡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羞辱的，还有不掩面面对羞辱。经文里面讲的人辱我屠我，我并不掩面。所以一个忠心跟随神的人，他可能会遭遇逼迫的。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来去应对的呢？我们跟随神的人不一定避免苦难，我想忠心比舒适更重要。我们看第三部分，依靠神的帮助。经文呢是记载在第七节到第九节的上半节。那么第七节呢，在主耶和华的引导下，就第三次出现了，出现在就是说仆人之歌里面。它的主角是由上一节里面的仆人转向耶和华。所以正当仆人面对种种的压迫攻击的时候，耶和华他主动的挺身而出，主耶和华必亲自来帮助我。所以耶和华他在仆人遭遇抵挡的时候成为这个仆人的力量。所以如此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正是仆人侍奉的动机。因此这位仆人才能够怎么样，在所加的羞辱当中能够去昂然的去站立。接着我看第八节，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呢？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其实这一节经文呢，就是一个法庭的术语。所以以赛亚他是用一个法庭的术语来去描写上帝如何帮助他的仆人。这位仆人是所信靠的，是可靠的、信实的，又是公义的上帝。当人间没有真正的公义的时候，有的可能只是人定的罪的时候，耶和华的仆人他除了可以经历到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也必能够体会到那一位凭公义呼召仆人的耶和华才是称他为义的神。所以接着以赛亚他用一个平行句来去阐述，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呢？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呢？有耶和华称仆人为义，就没有人可以论断审判这位仆人。有耶和华在旁边，就没有人可以成为仆人的敌对者。我们看第九节上半节，也就是说在结束这一段仆人之歌之前呢，以赛亚书的第九节上半节他说，看哪，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看哪，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但我今天只是 来处理第九节上半节，和合本呢没有翻译成看的，把这个看就是没有翻译出来的啊，但是呢原文的希伯来原文呢它是有翻译出来的，包括可能我们的今天的和修版应该也会翻译出来。去看呢，和主耶和华来主导，来表达主耶和华 所呼召的仆人，所呼召的仆人必有主耶和华亲自的帮助。与耶和华有如此亲密的关系，世人的定罪又算什么呢？第八节里面讲到仆人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交在那称我唯一的耶和华的手中。第九节以赛亚说，看哪，来陈述耶和华的可靠，仰望耶和华的必不羞愧。所以神他必帮助我，当仆人面对羞辱的时候，他仍然是刚强的，像坚石一样坚定，因为他知道神不会让他蒙羞。神他是最后伸冤的，仇敌不能够最终定罪于神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侍奉中的力量是来自神的同在，这个我是一定要说阿们的。在这么多年的侍奉当中，我想如果不是耶和华神的保守和帮助的话，我想我不可能在今天仍然是充满喜乐的盼望的侍奉。神的帮助赐予我们，神的帮助赐予我，我们完全依靠他的信心。我自己在想，在过去差不多两年的侍奉的生活里面，跟大家一同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对于我来讲，和对于我来讲，或者对于我的整个家庭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可以说做一个新移民的牧者吧，要让我自己很快的在适应当中下生活。 Pastor Jack 在外面，我讲给他听，要让自己很快的适应 当地的生活，还要去学会照顾大家的需要，去牧养大家，是很有挑战的。我每次坐飞机的时候都有一个这样的指示嘛，就是你先要把氧气罩带自己，然后再救别人，不是吗？同样的，有时候我觉得这在我的侍奉过程当中是挑战，不过感谢主，我觉得好像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你要我用 image 来 describe 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说冲上云霄的那种画面。那么到最后呢，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第三仆人之歌中的仆人是谁呢？弟兄姊妹们，是谁？上帝呼召锡安，得到的结果却是无人答应，但是这位仆人他能够听，他像一个受教者。以色列背逆上帝，以色列人他背逆上帝，因而被掳，但这位仆人他不违背上帝的旨意，他不退后。锡安他抱怨上帝，但这位仆人从来没有抱怨。锡安他抱怨上帝没有爱，但这位仆人他深信上帝的帮助。锡安他抱怨上帝没有能力，但这位仆人他深信上帝坚固的能力。是谁？这位仆人。当锡安受苦是因为自己的罪，但这位仆人受苦却是因为自己的顺服。我已经讲到这里来了，这位仆人是谁？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那一位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并且还要再来的耶稣基督。